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李诞，没人听得到我的哭声，因为我不哭。李诞这一季又火了，他带着他的段子，让观众看到了脱口秀式辩论、奇葩说、吐槽大会。网友在各个节目间四处追随着他的身影。美术馆大火，旧画还是旧猫？正方黄执中站起来讲艺术的价值，抢远方的哭声，充满正义的大大爱，把全场观众烘托到了一个不救话就下不来台的境地。这时李诞讲话了，救猫，他没说救话不值得，而是艺术作品的意义不就是要讲个好故事的吗？还有什么比为了一只小猫牺牲自己被火烧更好的故事呢？这时大家清醒过来了，不管是救猫还是救画，李诞还是那个李诞，充满了结构自嘲以及对输出的高要求。场外的要求或许是段子要足够好笑，场子内要求可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李诞是一个不想讲好故事的人。这不是李诞第一次在奇葩说当导师，上一集他嬉笑怒骂插科打滚，更像是一个会暖场的花瓶。在他之前，这个位置非常短暂的属于蔡永康，曾经呢又交给过何炅，如今呢又变成了是他。跟下面坐着的动辄名校毕业的选手相比，做脱口秀出身的李诞似乎只要好笑就可以了。于是他在这一季的奇葩说选人黄金放话，我呢可以给每个人10个梗。更多时候他打趣一下选手，活跃一下气氛，看观众太悲伤沉重会的时候会突然社会笑。这种行为有时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毕竟场子那么正经。他突然结构一切显得有些冷漠，但这是李诞风格使得周到。他绝不允许大家在凝重的气氛中陷入太久。这种周到在本季奇葩说变得更稳妥和易于接受，他表现得更好了，知道不能在选手讲完一段非常慷慨激昂的话后去破坏气氛，明白导师的每一句发言都可能影响跑票的结果。这样的李诞是食物的李诞，而就在大家都以为他在温吞的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他猛然跳起，借一个旧话 还是救猫的话题尖锐了一下。他反驳黄执中的整段话，乍听上去跟之前的嘻嘻哈哈并无分别。高频度的段子输出掩盖了话里的讥讽，只要一细琢磨，稍微品味，就会发觉到他的诸多冒犯之处。比如他点出黄执中鸡汤本质，讲完了大家记不住，只能记住很厉害。比如他揭露了黄执中的抱团行为，大家就记得他和颜如晶关系很好。比如他讽刺的黄执中高高在上，那不是远方的哭声，是你想象中的哭声。甚至他批评了这种价值观倾下的心理，整天想着拯救世界，结果却在搅浑水。这是李诞式的尖锐，没有他不怼的人，嬉皮笑脸的怼也是怼。李诞当然不是一个乐观婊，相反，他呢是一个非常丧的人，但是他丧得很微妙。他上十三幺，说自己想活在浅薄里，随时准备成为消散的一部分。他在自己的微博里置顶着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在李诞眼里，人都是可以开心起来的，开心是一种选择，不是运气，更不是能力，不是某种得天独厚的恩赐和拿着上帝眷顾的号码牌。开心就是开心，只要你想，你就可以穷开心。始终有人诟病李诞对于开心的理解过于浅薄，有着一种互联网式的讨好与虚浮。然而总会有很多个时刻，大家能清晰地看到李诞极端式故背后的曲折。大部分时候他清醒又深刻，只不过用戏谑的语调讲了出来，大家几乎就以为那是对平行世界的调侃了，而实际上那就是生活当下。他谈执着，你执着于钱，执着于酷，执着于傻逼，或者执着于牛逼，都是执着。你执着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事实上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他聊逃离北上广，你在城市里生活，田园才是牧歌，你只能在田园生活，那就是你一生唯一的歌。他坚持把远方却美，李诞不喜欢远方，他热爱城市的文明，沉醉于酒吧港巷，享受济济一堂的热闹与嘈杂。他一点儿都不像个文学家，他也把忧伤却美，忧伤咋的，忧伤不牛逼，不拿伤春秋悲做文章的一个人，一点儿都不像是个诗人。社会与浪漫，李诞身上有很深的江湖气，他市井的语言风格搭上自己的长相，讲所有底层的故事都令人非常的信服，甚至不是那么的油腻。 比如讨论996，导师们都在侃侃而谈，有人反驳李博的话，李诞没有立刻反驳回去，而是笑嘻嘻地说，哎呀，我是上过班的。他上过班，有足够多的现实生活社畜的小人物经验，在这种经历堆叠下成名的李诞，你说他很社会，可社会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态度暧昧的词。李诞定义了社会笑，知道在什么综艺节目说什么话，见人逢迎，有之戏谑有之，却又不令人讨厌，这种尺度的把握也是非常的聪明。可他又不单单是世故，他不像文学家去写小说，不像诗人去写诗，不像浪漫主义的庸扰却有浪漫情怀。比如他虽然没讲过抒情的我希望你开心一点，但他反问许知远，什么时代笑不重要。比如他说过池子不喜欢为了广告写段子，但是他可以，他愿意去让小孩子保留些执拗与幼稚，他乐意维护身边人的秩序与安稳。比如他追着彭磊加微信，并且在奇葩说直接要求扫码，这都是他浪漫情怀理想主义的一部分显性特征。他远没有自己所说的那样对这个世界无可无不可，相反他在乎一切，关注一切，想要打动一切，想要愉悦一切，有着自弃和放弃世界的心的人，也有着挽救世界的热情。李诞像他写过的书那样主动笑场，但绝不冷场，为了人间不值得，为了开心不痛苦。这呢就是李诞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这是他的好故事，或许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endless troubles to go through. Day of strolling in the city, daily struggle to be true. Betrayed authenticity, poison well around, but still I will take another round or another ride until we take off from the ground. I feel it inside, I wanna reach that. It's somewhere inside. I wish you reach that. Reach that skyline. Skyline. I wanna reach that skyline. Skyline. I wish you reach that skylin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我们的青春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故事，如果你想要将来回忆青春时没有那么多的遗憾，你就应该在自己的青春岁月里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每天都在浪费时间。青春应该奋斗，青春如歌，唱响未来。青春如风，吹散尘埃。青春如花朵般绚丽多姿。青春呢，又好像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也盼望着回头再淋那么一次。青春的韵味如香草般甘甜，如香茗般苦涩，又如柠檬草一样清新，如梨花般淡雅。青春以它独有的风姿吸引着众人的眼球，而承载着青春的责任，肩负着青春使命的我们，又能否使我们的青春更加的迷人，又能否让青春变得更加神秘？ 在浩瀚的书中，我们交灾恶长长大，慢慢褪去稚嫩，迎来了成熟，慢慢遗忘童话，选择去接受现实，慢慢离开温室，挑战风浪。而如今的我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去接受风吹和雨打，一起迈着整齐自信的步伐，去寻找那片适合我们的天空。青春仿佛空中飞舞的落花，在不经意间悄然的就枯萎了。我们无法改变花的品种，无法延长花期，唯一在我们手中的是在这花儿开放的时期，让它绽放最绚丽的风采，让这首青春之歌更加悠扬动听。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赏花人如此，种花人亦是如此。赏花之人只能空发言论，种花之人呢，也只是为了那花开。修花之人只图美丽，惜花之人只贪红尘，爱花之人方懂花语。牡丹、神药、菊花、腊梅，花无言，草无语，青春如花，在万人瞩目之下生存。改变花的人也只有自己。多彩世界，种花人何必是赏花人？用芳香传递力量，用歌声感动路人，用微笑化解风雨，用眼泪洗洁心灵。青春是叛逆的，却又是张扬的，又有谁的青春不张扬跋扈、标新立异，似乎是年轻人一代的代名词，奇装异服又好像是我们的标志。青春是疯狂，却又有着宁静与祥和，安静时也会在思考怎样的青春可以修出精彩和与众不同的青春呢？青春期的我们叛逆，古灵精怪，爱和父母吵架，爱和老师顶嘴，爱和同学打架，似乎这样才能彰显着我们的价值。因此不少人把青春期的孩子看作是罪恶的根源，没有人想过自甘堕落，也没有人会从一开始就自暴自弃。任何花苞在未开放前都是好的环境的渲染和内心，决定了它开花的时间、世界和方式。每一朵花都希望引人入目，他们都想脱颖而出，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一切，给每一朵花一个机会，不要在它还满怀希望与理想的时刻去给它当头一棒。打碎的不仅仅是一个梦想，更是一个纯真的心灵。张扬的青春有着独有的味道，如果刚刚开始就以劣质的名义扼杀了花苞，不给它开花的机会，那么又有谁能去创造奇迹呢？不要因为害怕悲剧的结果就避免一切的开始。 青春如雨，如风，更如彩虹。青春，是一个多梦的时代。很多人开始绘制自己的梦想，梦永远如彩虹，多色绘成，而现实却往往以黑白双色呈现。当我们用蜡笔在自己的天空绘制自己的梦想的时候，书海往往会让我们回到现实，幻想的泡泡永远会输给现实的阳光。教室外的世界充满着魅力，飞过天空的鸟，嬉戏打闹的孩童，无疑呢是对我们的青春最大的诱惑。也许再多的规劝也无法说服那些还在奔跑跳跃的心。但是当站在成功终点上的我们，可能才会明白，这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无数次动情的劝阻也抵不过一次头破血流的教训。青春的乐章永远需要人试试，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悟，才会创造出不同的音乐。青春的乐符才会变得更加的优美。让我们为自己的青春插上翅膀，为自己的青春添加色彩，为自己的青春做到加法。青春路上的我已然明白，奋斗与拼搏对于人生是多么的重要。绚烂的朝霞中，总会有我好奇的目光，缤纷的色彩里孕育着我一个又一个的梦想。虽然还有困惑，我却不再迷茫，虽然还有不解，青春已在飞扬。我相信终有一天，青春会在广阔的天幕中划出那一道属于自己美丽的光环。今天站在青春的门槛上，眺望着未来的岁月，面对着斑驳杂陈的尘烟暮霞，我想大声呼喊，听我精彩的青春乐章，看我美丽的青春正在飞扬。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人都在叫嚣着，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所有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吼着，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所有人都在极力去求寻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在这条路上非常艰难地前行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呢？一浪更比一浪强，别被后浪拍在沙滩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竞争的社会，拼的就是谁更有能力，谁更能在社会中立得一席之地。物竞天择是适者生存，你不争不抢不去努力，结果只能是在原地打转。于是乎只能高高的仰望着别人的光芒。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有人比你优秀，而是比你优秀的人依然在努力。 那么这样的你为什么还不去奋斗？从来不怕大器晚成，怕的是你一生平庸。我怕未来连病都不敢生，连梦都不舍得去醒。有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不能的。也许你会说钱算什么，都是肤浅，甚至背地里痛骂那些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女生。可你知道吗，你没钱也许不可怕，你不努力的不知进取才是最可怕的。你想象一下未来的吃出吃穿住，再加上可能的生病意外，你难道不怕未来生病了却都不敢去医院里怕花钱吗？你就不怕万一你真的需要手术，光是手术费就把你逼得无路可走吗？每天新闻上有多少穷人的父母因为自己的孩子生病却没钱医治，只能拼命赚钱，甚至来说都可能去乞讨，或者严重的想到卖血卖肾。这都是被生活被钱所逼出来的。有时候面对着苍白的世界里全是痛苦，于是宁愿躲在无人的黑夜，躲在美好的梦里，怕一觉醒来一切又回到痛苦当中。你又要面对这一切的苦难，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无助，真的是你想要的未来吗？怕让父母失望，怕让自己后悔。最近大火的一句话不外乎，你还年轻，怕什么来不及。是啊，我们还年轻，怕什么来不及。可是亲爱的，我们是怕父母等不及，等不到，甚至来说看不到我们成才的那一天，等不到为我们自豪的那一天，等不到的是我们为他或者是他们撑起一片天的那一天。小时候我们都渴望长大，像大人一样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可是后来当我们真的长大了之后，我们却发现长大的世界和我们中想象中的不一样，而且随着我们的长大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面对现实的无奈。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长大了，父母也老了，我们开始恐慌害怕，怕他们看不到我们变优秀的那一天，怕自己无法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心的晚年，怕他们老了之后还在为我们而担忧。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努力，等以后都没有能力去带着父母去全国各地旅游散心，品尝各地的美食，我们努力的意义是让他们可以衣食无忧，可以享尽享受生活的美好，而不是在晚年还替我们的生活工作去担心，还要把自己的养老钱拿出来给你。所以我们成功的速度一定要超过父母老去的速度。我听过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最好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只有一辈子。也许所有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答案都比不上最后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有一辈子。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时光呢也不会重来，时间不会倒逝， 那些你错过的风景，错过的路，错过的人，都成了无法回头的回忆。当日后提起，满满的全是遗憾。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很多事情现在不做，以后真的更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做了。我们总习惯拖延，习惯告诉自己时间还长，可是当下的每一天都是非常珍贵的，何不在自己最年轻最有拼劲的几年里去努力达到自己想要的，以后的道路也许会更好走得多。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些你以为还有的时间，其实也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偷偷溜走了。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无法要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让自己的生活发挥出无限的价值，这样才不枉来这人间走上一遭。你问努力真的没有用吗？你问坚持一定会成功吗？我肯定不能确切的答案回答你是，可是我可以很明确的说，当你真正努力了之后，你所谓的结果如何也就不再那么的重要了。因为努力的过程中，你已经打败了那个坐享天成不知进取的自己了，已经发现了一个更加积极向上更优秀的自己。努力呢，也只是为了遇见更好的那个他，遇见那个更好的你自己。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嗨，大家好，我是李诞。哎，当初刚开始做吐槽大会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破玩意儿能做到第四集，是吧？也没有想到池子居然会有一天决定不再录吐槽大会了。最想不到的是，张老师却决定一直录下去。我们脱口秀大会都没请他，他居然装作无事发生，就回来了，是吧？谢谢张老师，感谢你的回来，谢谢。想不到的事儿很多，想不到的事儿很多。我小时候泡录像厅看港片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要吐槽上海滩的老大丁力，李小龙的师傅叶问，还有向华强先生的儿子向祖。我就感觉一个人在单挑港片世界黑白两道，是吧？我要打10个。
好，来了，来了，耶！
向祖，恋爱综艺小达人，是吧？ 跟郭碧婷从相恋到结婚上了3个这个恋爱真人秀节目啊，人家这恋爱谈的一共都有人给钱。其实那几个恋爱真人秀呢都找过我，我还犹豫呢，我还正在犹豫呢。趁着我犹豫的时候，向佐抢先降了价，都接走了。我是非常费解的，大哥你不是富二代吗？你怎么回事？你缺的是钱吗？你不是缺爱情吗？你干什么你？
哎，
不过这个呢，
谁做这行不缺钱的呀？啊，
行行，不太了解你们家情况，也不敢问，也不敢问，都行，上家都是对的啊。不过没关系，他抢走了我的几个综艺节目没关系，但是随后他又抢走了我的婚纱旅拍的代言。是的，没有错，向佐成为了我在电梯里的接班人。我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高兴，是吧？虽然是不能再继续服务客户了，我是有点难过的，但是我一想到向佐将要经历什么，我很难不开心啊。朋友，以后在大街上呢，你再被人认出来，就没有人喊你的名字了，他们只会看着你说想去哪儿拍，想去哪儿拍。终于要告别这个噩梦了，很开心，很开心。杨子，河北省著名的企业家，是吧？有钱人真的非常有钱。有钱人的生活呢，咱也不太懂。他干过一个什么事呢？他有一个去瑞士定做的特别的名片，就他这个名片里啊，内置了各种袖珍的工具，什么圆珠笔啊、小镊子啊，还有什么螺丝刀，你说是吧？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还要去瑞士做。你们河北就有一个人叫手工梗，你认识吗？杨子呢，就是人家有钱人也附庸风雅是吧，搞古董啊什么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讲话非常优美啊，非常喜欢使用成语。他自己说的，他说如果在谈话中加入成语，就能达到一种雪中送炭的作用。同学们啊，我们来一起赏析一下这个雪中送炭用的对不对。他应该是想说锦上添花，但是用了雪中送炭，就造成了一种画蛇添足的效果。你这个呢，就是胸无贬墨，卖弄风骚，作茧自缚，干干嘎嘎，一堂简单的成语课送给你。当然最后这个成语啊，是我刚刚发明的，是吧？干干尬尬，这个就是用来形容杨子这个典故。以后你们翻开字典就看到，啊，杨子用成语破折号，干干尬尬，喜不喜欢？可以抠出你名片的袖珍笔记一下，记下来，记下来。张伟丽，一个可以打10个甄子丹的女人啊。你们看过那个他们在网上的瓶盖挑战吗？很厉害，他跟丹哥都是蒙着眼一脚就把那瓶盖踢开了，确实是有功夫，但是我不服，我就跟他们商量，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啊，我们在现场，我敢把瓶盖放在杨子的头上踢，而且不需要瓶是吧，我说你们敢吗？啊，大家纷纷都说敢啊，就连63岁高龄的吕良伟老师也说敢是吧，他还说敢踢2次。聪明的张绍刚老师说我还敢让杨子叼在嘴里踢是吧，杨子这个就叫众星捧月啊。甄子丹不容易啊，不容易，出道很多年，大家从小就看他的电影，但是他一直在演配角啊、反派啊，直到43岁才大红，红到大概47岁的时候战狼上映了。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功夫巨星啊是有一个传承的啊，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吴京啊，一人一个时代，但是甄子丹在其中呢就很像一个过渡时期，短暂而又不璀璨啊。唐宋元明清，甄子丹在这里面代表的历史时期是5代10国。历史的车轮化身成吴京的样子，无情的在甄子丹身上碾过了，只留下了一串正能量在空中回荡。 哎，丹哥，丹哥说没错，丹哥的这个动作片确实很好看，《杀破狼》的有一场巷战戏，我每年都会重看，就是把吴京一顿打，说特别厉害。但是现在我们再想看吴京和甄子丹对打，那就不太可能了，是吧？吴京呢就不跟甄子丹打，甄子丹碰瓷儿怎么办？是吧？吴京一打，甄子丹躺在地上，哎呀，来人呐，站岗打人啊！不给我51票房，我就不起来。哎，甄子丹早年成立电影公司的时候，他自己拍过一个电影，这是真的，他自己拍过一个电影叫《战狼传说》。这叫什么啊？这叫什么？杨子，这叫什么？这叫一语成谶，一个课后练习啊。
太狠了，
写一下，谶不会写可以写拼音啊。叶问，但是叶问确实演得非常好，那个角色也深入人心。而且我觉得叶问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一个武侠，很酷，这个名字。叶问，叶师傅在他的武学道路上苦苦地追问，会是谁？究竟会是谁来扮演我？甄子丹？还有谁？还有谁来扮演我？啊，梁朝伟，梁朝伟可以，梁朝伟可以。说这些呢，其实今天是很感动的，站在这里非常感动。我们这一代人，港片就是我们的回忆，共同的回忆，是吧？宇宙最强甄子丹，还有吕良伟老师，啊，还有向佐代表的向氏家族，对不对？我直到今年，都会觉得，你说你一年看不到一部优秀的港片，你都觉得，哎，这年白过了，啊。而今天来的这几位呢，今年也都有作品要上映，啊，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啊，从12月5号开始，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卡姆的脱口秀全国巡演，谢谢大家，我是李诞。哎，你们现在这个为了写个破段子是吧？硬凑一个破梗，不惜把我写成土鸡。我为什么不能是土狗？大家好，我是李诞啊！气死我了！我土鸡，你赵老师，你看你穿的这个样，大窟窿小眼子，就跟刚跟狗打完架一样的，好像都说我。今天正式吐槽之前，今天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好朋友啊，薛兆丰老师，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你看，这么大经济学教授丢人堆里根本看不出来是吧？仿佛没有来过，仿佛没有来过啊！我们今天的这些音乐人都非常的有代表性，地下的、地上的、啊地里的，是吧？还有这个黄土埋了半截，但依然高昂着头的啊！我从小就很喜欢郑钧老师的范儿，就永远就是抬着头，是吧？就是然后表情呢，就非常的痛苦，就感觉他就是就有一个什么是烦心事儿，但是呢又很骄傲，就是有给人一种啊，就是欠个钱，但是打定主意不还的感觉，就永远就盯着天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句话是“人在做，天在看”，郑钧多叛逆，一听，谁看我，我看看。大老师，啊，大老师曾经也是地下音乐人，被称为是中国摇滚乐第三代领军人，领的也非常成功啊。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中国摇滚乐有第四代啊，摇不过三代啊，
摇不过三代。
你就喜欢这种包袱的，大老师现在呢肯定已经是地上了，但是你说他是地上音乐人吧，也不准确。你就感觉他就看着他就觉得是地上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人。就总感觉他在地上，这不是整个人就很难组装到一起，从身体到思想都是滑坡的一个状态，是吧？就像舟一样啊，娱乐圈的第一金句制造机，非常的作孽，给很多年轻人一种幻觉，就让人觉得哎呀，瘫在椅子上说点俏皮话就能过上幸福的人生，是吧？这能行吗？这除了大张伟，有人能做到吗？我可以。大老师经常上综艺节目啊，他自己说上综艺呢是为了赚钱养音乐。据我了解，你光从效果文化赚走的钱养个孩子都够了。你这个音乐这么难养吗？你有没有想过他要是这么难养， 可能就是到个离开的时候了，大老师就拔管吧，好不好？让他们去天上守护着我们哈、啊。上个天堂的人肯定也想不到，到个天上还要听大张伟的音乐，是吧？这真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这都什么事儿啊？这都是。陈楚生，当年快男夺冠之后，被三亚选为旅游形象大使。这个是十年前的事了。三亚今天要是再选旅游形象大使，那肯定会选择沪赶。啊，为什么呢？第一，沪赶是东北人。啊。其次，沪赶是脱口秀大会的第四名。啊。当年呢，张杰就是第四名。啊。三亚是不会选错两次的哈。陈楚生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了，就是他闹过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跟天娱解约嘛，哎呀，这是旷日持久的官司，那个赔偿金啊，从2200万一路飙升，涨到227个亿，227个亿，真的。但你看后来陈楚生也跟湖南卫视也和解了。说明这227他很有可能是给了。你这些年在三亚炒房了吧？都是我们东北人民的血汗钱。为啥解约呢？他当时解约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个大型的晚会，在晚会的前夜，陈楚生不告而别，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非常的不职业。直到今天他为什么走，都是个谜，没人知道。很有可能当天有楼盘开盘，是吧？来看看。音乐人脾气都不是特别好，都很古怪。像郑钧以前录综艺节目也有过中途愤然离席，但我发现音乐人的脾气啊，好像是跟才华是成正比的。你像以郑钧的才华就可以愤然离席，陈楚生不告而别啊。你再看叶培就只能默默消失啊。Cindy 就驱逐出场啊。对不起啊 ，Cindy， 对不起啊。他还是个孩子，他才19岁，是吧？虽然你们也看不出来，对不对？19岁，我今天其实今天只有你，我是一句都不想吐槽的。我甚至都觉得这节目就不应该请你，我就直说了吧，所有节目其实都不应该请你。你出现在娱乐圈就是个误会啊，朋友。他甚至都不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了，纯误会是吧？气死我了 ，Cindy， 你知不知道？就是很多节目请你们。就是想看你们笑话，就是想消费你们，包括这个破节目都没安什么好心，是吧？以后就不要接这种通告了，好吧？你都知道啊？那可以，那可以，我也是这样，是我也是，谁笑话咱们就挣谁的钱啊，特别好。郑钧前两年拍了一个电影，叫《摇滚藏獒》，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他的自传。哎，我觉得哎还挺巧妙，是吧？把自己比喻成藏獒，守护着摇滚乐，是吧？很贴切。你看他胸很高傲，披头散发，腿到拉萨，是吧？很合适。打坐，腿麻了吗？郑老师，实在不行就放下，没事，这也挺味儿的。咱们、他说他自己常年打坐，内心变得很平和，啊，一点看不出来哈、啊，完全看不出来。郑老师呢，在他不平和的那些年里，经常点评乐坛，啊，曾经说周杰伦很火，但是没有思考，啊，说周杰伦的歌呢，不能让人去反省生活。我发现老一辈的摇滚人就很喜欢让我们反省生活，他们的观点说白了就是，你按他的活法，你就是对的；你不按他的活法，你就需要反省，啊，好像也不只是老一辈摇滚人啊，老人都这样啊。很奇怪，突然就搞了。我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分享郑钧老师的歌，直到今天，我也经常会分享他的歌。我觉得人家有这么多经典的作品，是有资格嘲笑现在的，乐坛的，对吧？但是很好玩，据我观察，分享郑钧歌的人啊，一般都不太快乐。但是分享周杰伦的歌的人呢，哎，感觉心情就不错。那么人活着到底要不要没事就反省自己的生活？今天来的人，我觉得最自信最快乐的人就是 Cindy， 他甚至都不认识郑钧，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想，我有时候不快乐是不是小时候听了太多的郑钧的歌、我是不是应该以后就听 Cindy， 算我宁可不快乐，好吧。 不快乐挺好的，不快乐挺好的。啊，不说不说不说不说，都是胡说，我根本不懂音乐，都是完全是胡说。我呢算稍微懂那么一点点快乐。2020年2月开始，我们的脱口秀全球巡演就启动了，希望大家一起来快乐，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